欢迎来到哲学上你的书，我是主播菲利纽派德，今天继续和您分享胡一清家的《人游戏者》第一章，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游戏之本质与意义。在我们的思路中，游戏与严肃是直接对立的。初看之下，这种对立似乎正像游戏概念本身一样，是不可简化为其他范畴的。然而，更加仔细的考察表明，游戏与严肃之间的对立既非最后的，亦非固定的。我们可以说，游戏是非严肃的，但是这一表达不仅并未告诉我们关于游戏的肯定性质，而且它还格外容易受到反驳。一旦我们从游戏是非严肃的进入到游戏不是严肃的时，这种对立立即就弃我们而去了，因为某些游戏的确可以是非常严肃的。此外，我们还可以立即举出几种别的重要范畴，这些范畴同样可以纳入非严肃的名下，却与游戏不相关。比如，发酵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与严肃相对立，但与游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儿童的游戏、足球以及棋类，却是在深刻的严肃下进行下去的。游戏者并无发酵的丝毫愿望。值得注意的是，发酵这一纯粹的生理行为只为人类所特有，而有意义的游戏功能则为人类与动物所共有。比起“人是理性的”这一说法，亚里士多德的“人是会笑的动物”似乎更为绝对的把人从动物中区分出来。发酵如此，滑稽也是如此。滑稽 ,the comic, 也属于不严肃的范畴，并且与发酵关系紧密，它引起发酵。但它与游戏的联系则是次要的。无论对于游戏者还是对于观众，游戏本身并不可笑。儿童和幼小动物的游戏有时可能是滑稽的，但观看大狗互相追逐却很难使人发笑。当我们把一出笑剧或喜剧称为滑稽的时，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的表演行为 ,the play acting, 毋宁说是因为被表演的情景或观念。小丑的模仿与惹人发笑的技能是滑稽好笑的，但此种技能却很难称为真正的游戏。在愚蠢 folly 一词的最高与最低意义上，滑稽都与之紧密相关。然而，游戏却不是愚蠢的 foolish。游戏的领域在智慧与愚蠢的对立之外。中世纪后期倾向于表现两种主要的生活方式。游戏与严肃这种表现，由于使愚蠢同聪明对立，因而多少是不完整的。直到伊拉斯莫才在他的《愚昧颂》中表明这种对立的不恰当。所有这些被松散的归为一类的词语，游戏、发笑、愚蠢、风趣、诙谐、玩笑、滑稽等等，都具有我们赋予游戏的那种特征，即它不让我们把它归结为别的词汇。它们的合理性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必然蛰伏在我们的精神的更深的层面之中。我们越是力图把我们称为游戏的形式与其他明显同游戏相关的形式区分开来，游戏概念的绝对独立性就越是显明。但是把游戏从那些大的范畴对立中分离出来，并不到此为止。游戏存在于智慧与愚蠢的对立之外，同时也存在于真理与谬误、善与恶的对立之外。尽管游戏不是一种物质的活动，但也不具道德的功能，对邪恶和德性的评价在此并不适用。因此，假如游戏不能被直接联系于真或善的范畴，那它或许能纳入审美的领域吧。我们的判断在此摇摆不定，因为尽管美的性质并不附利于游戏，但游戏却倾向于突出美的因素。欢乐与优美一开始就附利在比较原始的游戏形式上。在游戏中，运动中的人体美达于极致。在更为发展的形式中，游戏浸透了节奏与和谐，那是人所知道的审美直觉的最高禀赋。 游戏与美的联系是多方面的、密切的。同样，我们也不能够说美是游戏所固有的东西，因此我们只好满足于这一点，即游戏是生命的一种功能，但却不可从逻辑上、生物学上或美学上加以准确的界定。游戏概念必须总是有别于我们借以表达精神与社会生活结构的一切其他思想形式，因而我们将只限于描述游戏的主要特征。首先，游戏都是一种自愿的活动，遵照命令的游戏不再是游戏，它至多是对游戏的强制性模仿。单凭此种自愿的性质，游戏便使自己从自然过渡的轨道中脱颖出来。游戏是多于自然过程的东西，它是覆盖在自然之上的一朵鲜花、一种装饰、一件彩衣。显然，自愿在此必须从不触及决定论这个哲学问题的较为广泛的意义上去加以领会。人们可能反驳说，此种自愿对动物和儿童来说并不存在。动物和儿童必定游戏，因为他们的本能驱使他们游戏，因为游戏服务于发展他们身体能力与选择能力。本能一词却引入了某种未知的性质，同时一开始就假设游戏的有用性，也陷入了预期理由的谬误之中。儿童和动物之所以游戏，是因为他们喜欢玩耍，在这种喜欢中有了他们的自愿。尽管如此，但对于成年人与赋予责任感的人来说，游戏也是一种他同样可以不予理会的功能。游戏是多余的，只有在对游戏的喜爱使游戏成为一种需要时，对游戏的这种需要才是迫切的。游戏可以被推迟，也可以在任何的时刻停下来。它绝不受物质追求或道德义务的影响，它绝不是一桩任务，它是在闲暇、在空闲时间内从事的活动。只有当游戏成为某种被认可的文化功能，如习俗、典礼时，它才与义务和责任的观念相联系。这里我们便获得了游戏的最主要特征，即游戏是自愿的，是事实上的自由。第二个特征与此紧密联系，即游戏不是日常的或真实的生活。相反，它从真实的生活跨入了一种短暂但却完全由其主宰的活动领域。每一个儿童都清楚地知道，它只是假装的，或者只是为了好玩。这种意识在儿童的心灵中究竟有多深，可有下述故事来加以说明。这故事是由一个游戏的儿童的父亲告诉我的。这位父亲发现他四岁大的儿子坐在一排椅子的前面玩开火车。当他拥抱亲吻孩子时，孩子说道：爸爸，不要吻车头，否则车厢就知道它不是真的了。游戏的此种只是假装的性质，暴露了人的某种意识，即游戏比严肃低一等。这种感觉似乎正如游戏本身那样原始，然而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对游戏只是一种假装的意识，绝不妨碍游戏者以最大的严肃来从事游戏，即在这一种入迷，并至少是暂时完全排除了那种使人困惑的指示意识。任何游戏在任何时刻都能完全把游戏者席卷而去。游戏与严肃之间的对立总是变动的，游戏的这种低下性不断地为其相应的严肃的高尚性所抵消。游戏转为严肃，而严肃也转为游戏。游戏可以上升到美和崇高的层面，而把严肃远远地抛在下面。在我们开始考察游戏与仪式的关系时，还会讨论这类复杂问题。关于游戏形式上的特征，所有学者都强调它的无功利性 disinterestedness。 由于不是日常的生活，故游戏存生于需要和欲望的直接满足之外，它的确打断了欲望过程。它是作为一种在自身中得到满足，并止于这种满足的短暂活动而插入生活的。这至少是游戏在第一个例子中向我们所表明的方式，作为一种间奏曲，一种我们日常生活的插曲。然而作为一种固定出现的松弛，游戏成了一般生活的陪衬， 补充和事实上的组成部分，它装饰生活，拓展生活，并作为一种生活功能而为个人和社会所需要。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它所包含的意义、它的意蕴、它的特殊的价值、它的精神的与社会的交往作用。一句话，是由于它的文化功能，它的表现能满足所有公众理想，因此它所处的地位优于营养、生殖和自我保存这样一些严肃的生物学过程。这一看法明显与如下事实相抵触：游戏，尤其是性展示，在动物生活的求偶期占有优势，但是认为鸟的唱歌、啼鸣、炫耀具有一种超出生理学之外的意义，就像我们认为人的游戏具有那种意义一样，这不是太荒谬了吗？在人的游戏的所有那些较高级的形式中，这种游戏总是属于庆典与仪式的领域，以及属于神圣的领域。游戏是一种必须，游戏推动文化，或它在实际上的确成了文化。难道这个事实会贬低它的无功利性吗？绝不会，因为它所服务的目的外在于直接的物质利益，或者说外在于人个人对生物需求的满足。作为一种神圣的活动，游戏自然对团体的福祉有所贡献，但却是以别的方式，而不是以获得生活必需品的方式来做出的。游戏之区别于日常生活，既因为发生的场所，也因为延续的时间，这是游戏的第三个主要特征，它的封闭性，它的限定性。游戏是在某一时空内演完的 play out， 它包含着自己的过程与意义。游戏开始，然后在某一时刻结束，游戏自有其终止。当游戏处于进行中之时，其所有的只是运动、变化、改变、接续、联合、分裂，还有以奇特的特征直接与游戏的时间限制有关。游戏立即呈现出一种文化现象的固定形式。人一旦开始游戏，游戏就作为一种崭新的心灵创造而保留下来，即成为记忆所储存的一件珍品。它被传播，它形成传统，它可以在任何时候被重复，无论它是儿童的游戏、棋类游戏，还是一种不时举行的神秘仪式。在这种重复能力中，就蛰伏着对游戏的一种最重要特征。这种特征不仅对作为整体的游戏适用，而且也适用于游戏的内在结构。在几乎所有较高的游戏形式中，重复与变化的因素，正如谍剧中的情形一样，就像织物中的金线和纬线。比时间限制更为突出的是空间的限制。一切游戏都是在一块儿，或从物质，或从观念，或是有意的，或理所当然的预先规划出的游戏场所中进行并保存其存在的。正如游戏与仪式之上并无形式上的区别一样，献祭场地也不可能有形式上的区别。竞技场、牌桌、魔法圈、庙宇、舞台、屏幕、网球场、法庭等等，在形式与功能上都是游戏场地，以及被隔离、被围起、被腾空的禁地，其中通行着特殊的规则。所有这些场地都是日常生活之内的临时世界，是专门用来表演另一种行为的。在游戏场地之内，统辖着一种绝对的、特殊的秩序。这里我们遇到了游戏的另一个非常积极的特征，它创造秩序，它就是秩序。它把一种暂时的、有限的完善带给不完善的世界与混乱的生活。游戏对秩序的要求是绝对的、最高的，对秩序的最微小的偏离都会破坏游戏，都会剥夺它的特性并使之失去价值。游戏与秩序之间的深刻联系，也许就是游戏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美学领域的原因所在。游戏有某种要成为美的倾向，这种审美的因素很可能就等同于那种创造有秩序的形式的冲动，它把生气灌注给游戏的各个方面。 我们用以指称游戏因素的那些词汇，绝大多数都属于我们用于描绘美的效果的词汇。紧张、均衡、平衡、冲突、变化、消融、解决等等。游戏迷住我们，游戏是使人入迷的，吸引人的。游戏带有我们可在事物中窥见的最高特质，竭力与和谐。节律与和谐，我们刚才提到的游戏的紧张因素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紧张 tension 意味着不确定、危机，意味着一种要做出决断并从而结束游戏的努力。游戏者希望某种东西进展，得出结果，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操作取得成功，伸出手抓取玩具的婴儿，拍打木管的小猫，玩球的小姑娘，都试图完成某种困难之事，都想取得成功，都想结束某种紧张状态。正如人们所说，游戏是紧绷的，主宰一个个人技能游戏及其运用的，诸如智力游戏、拼板游戏、镶嵌游戏、单人纸牌游戏、打靶游戏，即为此种紧张与解决的活动。而且游戏越是具有竞赛的特征，就越显得激烈紧张。在赌博和竞技中，这种紧张激烈达到极点。尽管这种游戏超出了善恶的领域，但是就其对游戏者机敏的一种考验，紧张的因素也能赋予游戏者某种伦理价值。他的勇气、耐力、应变能力，以及最后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他的精神力量，他的光明正大 fairness。 这是因为尽管他急切地希望获胜，但是却恪守游戏的规则。这些规则转而又是游戏概念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一切游戏皆有其规则，规则决定的那种控制暂时世界的东西。一种游戏的规则具有绝对约束力，不允许有丝毫的怀疑。保罗·瓦莱里曾在下述说法中顺便表达了一种颇有说服力的思想：凡是在涉及游戏规则的地方，不可能有怀疑主义的余地。因为包含在这些规则中的原则是一种不可动摇的真理。的确，一旦规则遭受破坏，整个游戏世界便会坍塌，游戏即告结束。裁判的哨声打断了入迷，使真实的生活重又运行。违反规则或忽视规则的游戏者是一个违规破坏者 ,spoil sport。破坏者不同于作假者、欺骗者，因为虽然后者假装在玩游戏，但表面上却仍然相信魔力圈的效力。有趣的是，社会对欺骗者要比对破坏者宽容得多，这是因为破坏者破坏了游戏世界本身。通过退出游戏，破坏者暴露了游戏世界的相对性与易碎性。这个游戏世界是他暂时把自己与别人封闭在内的。破坏者剥夺了游戏的幻觉，这是一个意义丰富的词，字面意思是 in play， 意为在运作中。因此破坏者必须被开除出去，因为他威胁到游戏团体的存在。破坏者的形象在男孩的游戏中最突出。小团体并不追究破坏者犯规是因为他不敢进入游戏，还是因为他不被允许进入游戏。乌尼说，小团体不承认不被允许，而对团体来说，服从于良心的问题不过是害怕惩罚。破坏者破坏了魔幻世界，因而他成了胆怯者，并必须被驱逐出去。在高度严肃的世界中，欺骗者与虚伪者也要比破坏者的日子好过。在这个世界，破坏者被称作背叛者、异端者、革新者、预言者、拒服兵役者等等，但有时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破坏者转而建造一个有着自身法则的新团体。 亡命徒、革命者、神秘哲学信徒或秘密社团成员。一句话，一切异端者都是高度联合的，即便不符合社会规范，在他们的所作所为中也有某种游戏因素占着显著的地位。一个游戏团体甚至在游戏结束之后也倾向于长久存在。当然，并非每一颗子弹游戏或桥牌群体都会导致建立俱乐部，但是感到自己在某种特殊情形中属于有别于外界的团体，共享某种重要的东西，共同有别于其他人，共同对抗通常的规范，这种感受在一场游戏结束之后仍然保留着它的魅力。俱乐部之属于游戏，正如帽子之离不开头，由人类学家称之为氏族、兄弟会等所有联合体。简单的说成是游戏团体，也许是轻率的。然而事情一再证明，要在永久的社会团体，特别是古代文化及其重要庄严严神圣的习俗中，与游戏领域之间划出界限是何等的困难。游戏的特殊地位可由这一事实来加以有力的说明。游戏一贯喜欢用某种神秘的气氛包围自身，即使童年初期，游戏的魅力也因能造成诡秘气氛而大为增加。这是对我们而非对别人的。外面的别人做什么都与此刻我们的行为无涉。在游戏的圈子内，日常生活的规则和习惯不再有效。我们此时是与他人不同的，并与他人不同的形式。这种对日常世界的暂时取消，为童年生活所完全认同，在野蛮人团体的宏大疑点游戏中也同样显著。在接收年轻人加入男性团体的隆重节日期间，不仅新入会者被免除了日常的习规，甚至部落之中的仇隙也要暂时终止，一切报复与仇杀都被悬置起来。这种因神圣游戏期而对正常生活社会的暂时悬置，就是在较高级的文明中也有无数的遗迹。神农节与狂欢节所发生的一切皆属此类。甚至在我们的文明中，一个比我们现在更重私人习惯、更带阶级特权与各具警察治理的过去时代，也承认被认为 rag 微不足道者这一阶层的年轻人的狂欢放浪。事实上，允许年轻人纵情狂欢的习俗仍保留在英国大学的恶作剧中。Ragging， 牛津英语词典将之定义为一种蔑视权威与纪律而做出的喧闹与嘈杂无章的行为的大规模展示。游戏与日常生活的不同，游戏的诡秘性质最为生动地体现在乔装打扮中 ,dressing up。在这里，游戏的超日常性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乔装或戴面具的个人扮演另外的角色，另外的存在物，乔装者就是这另外的存在物。童年的恐惧、单纯的欢乐、神秘的幻想以及神圣的敬畏都不可分割地融汇到这种面具与乔装的骑士中去了。把游戏的形式特征加以概括，我们可以称游戏为一种完全有意置身于日常生活之外的不当真但有同时强烈吸引游戏者的自由活动。它是一种不与任何物质利益相联系的活动，从那里无利可图。它按照固定的规则，并以某种有序的方式活动在它自己的时空范围内。它促进社会团体的形成。这些团体喜欢用诡秘的气氛围绕自己，同时倾向于以乔装或其他方式强调他们与其世界的不同。这里与我们相关的较高形式的游戏功能可以主要产生于两个基本方面，或是为某事物而竞赛，或是对某事物的表现。这两种功能可能这样结合，游戏要么表现为一场比赛，要么成为一场最佳的表现某事物而展开的比赛。 今天就和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和我一起阅读胡一清家的《人游戏者》。这里是哲学少女的书屋，谢谢您的收听。